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大家好，我是丁月，又到了每周一次啊，跟李进啊畅谈聊车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很多，有新车，也有老牌的车厂哈，要跟新的公司进行合作，开发新的这个汽车技术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李进呢，为什么这个我听说索尼要和亨达进行合作哈？他们要开发什么全自动的汽车，还是全自动的技术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哈，索尼和亨达本田他们宣布已经成立了一个这个100亿日元差不多是这个怎么说呢74亿美元的这个合资
公司哦。
然后他在这个因为索尼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是咱们华人最喜欢这个电子的品牌啊。
嗯。
但是呢，在最近在最近这几年来呢，就是索尼的它的怎么说呢，它的产品呢、已经逐渐被像韩国啊，像中国大陆啊，台湾啊等等这些产品所替代了。
OK，
所以对于索尼来讲，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产品，就是说，能够代替它的这个产品哈。
OK，
好，那它怎么代替呢？因为索尼现在它最强的产品就是 PlayStation，
对，游戏机，
游戏机，那这
是
反正变成它一个最强的一个产品了。但是其他方面，好像索尼也是出产这个数码相机啊，
对啊，电视啊什么的、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特别讶异哈、我觉得怎么索尼这个公司你可以做平板，你可以做相机，你怎么还能做游戏机，怎么还能做汽车了呢？
呀，但是就是因为你看现在你去买电视机的话，索尼已经不是你首选了。
嗯哼，
其实你几乎找不到索尼的电视机的什么营销商了。
对，好像就是，但是在有些比如说 Best Buy 啊，或者是 Home Depot 还能看到
、就是说那我都很 surprise， 因为我一进一看不是三星就是什么 LG 什么这些哈。
对，但是你知道有个缺点吗？因为他们在这边没有那种经销商，
对，
所以他的售后也比较差。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所有的负面的加在一起啊，就是你很难在这个那么强有力的竞争的环境下还能够生存。
对，
所以呢，索尼他自己呢也在想办法能够跳出，就是开展一个新的产品的研发。汽车，或者我们说叫他，你看他这个名字啊，叫 Sony Honda Mobility， 它不叫 Automotive。那就是说，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两者呢 ，Automotive 简单来说就是汽车公司嘛，对不对？但是 Mobility 呢，应该更恰当的就是移动。那你可以说是索尼本田移动技术公司那么讲。
OK。
哎，那移动是什么意思呢？
对呀。
言下之意呢，我想就是说，可能他们这两间公司的合并啊，因为本田汽车公司呢，我们也多次提到过，就是
对
它在整个一个汽车的领域这方面呢，它在电动车，即便混合动力车
是
和这个自动驾驶这方面的技术呢，它已经远远落后了。其他的汽车公司，
对
啊，本田在混合动力上，比起丰田差一大截儿，
是。
那比起电动车呢，比如和特斯拉呢比都没比，甩你好几条街了，对不对？
差 N 节，
对 N 节。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本田，假如他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是，人家估计说，你看他这个从内燃机到电动机的这个转换哈、现在还是比较慢。我们上次新闻才谈到，就是美国现在才差不多4%的市场。
对呀、
欧洲已经接近10%了。那就是说美国假如每年 double 的话，2、4、8，估计超过到20%的时候它就雪崩了那个时候。所以那个你想造电动车，不是说你今天想造明天就可以哈。
对
呀、汽车公司他们的生产线通常我们叫做长时间的这个long lead time， 就说你想做东西，真是不像做手机一样，做手机你都得一年吧，对不对？
对呀。
那汽车生产线， 那开玩笑，那是几年的事情哈、
嗯。
所以呢，索尼和本田呢，他们有这个互相的互利。
嗯、
那就是说，本田呢，就是说，电子这方面的设计呢，由索尼来提供。
嗯。
但是生产线，我本田是，我们就干这行的嘛，对不对？
嗯、是。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合作。
对，但是索尼和 Honda 他们合作到底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是真的做一辆可以全自动驾驶的车吗？那就像你说的，我觉得 Honda 当然他会做车、
嗯、
可是索尼他又能提供什么样的、
啊、索尼呢，我估计这个问题问他、啊嗯、就是说他索尼呢有几个地方啊，第一，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在汽车你买一架新车，他会提供 Google什么 Google Car 或者是 Apple
CarPlay、yeah.
这两个是什么呢？是一个环境，是一个 environment， 对不对？
是，
就是说我因为不是每一个汽车公司都像特斯拉或者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搞这个 software，
嗯哼，
那他们就是很快就说我干脆我就用苹果或者用 Google，
对，
而且我是两个随便你选择哈，
对，
哎，这样的话呢，虽然我的和你的也没什么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从 Google licensing。
对啊，它都是开源，这个
开源的嘛，
大家自己可以建的。
哎、那就是说，但至少我有吧。
对。
啊，那现在本田呢和 Sony 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一个 Sony 的开源。
哦。
啊，这个是一个 environment。
嗯哼，所以听起来 Sony 不是进军了汽车市场，而是进军了车载软件市场。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 Sony 呢，它在这个PlayStation 啊，它。你这种现在 computer gaming， 它实际上做这种computer graphics， visualization 呢、啊，其实是对自动驾驶是很强的一个技术。
哦，
所以它是可以从那个 PlayStation 那种技术，引申到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
哦，
所以呢，本田我相信也看中了这一点。
嗯哼，
呀，那这样的话呢，就是Sony提供这个人机互动，自动驾驶或者是这个驾驶的这个环境，那本田呢就直接就是做制造，
哦，
哎，生产呀
，OK，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所以他们称作这个新的公司叫 Sony Honda Mobility，
哦，
啊，那他可能呢会生产这个电动车
，OK，
呀，完全是有可能的
，OK， 那他们有一个什么timeline 吗？到什么时候会出一些成果给我们看看呢？
这个成果呢现在还不大好说，因为你看双方才成立这个合资公司哈，
第一步才开始，
对，他其实在这个去年哈，在消费者产品展 CES 上面已经展示了一辆样品车，
哦，
所以我估计他们可能两三年吧，
两三年呀，好，
so,
那接下来就期待吧，看看Sony 啊，这个老牌的电子大厂和Honda 可以说被认为有点落实的车厂哈，到底能碰撞在一起出一个什么样的火花来哈？不过 Honda 现在自己我看他就要推出新车了，对吧？什么车型，什么特点？
这样，其实 Honda 当然他现在能推出的这个新车呢，多数都还是内燃机的啊。
哦。
它并没有这个像这个电动车啊等，
现在还不具备。
对，现在呢确实还他和索尼之间的这个合作哈，这果实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
要孕育一段时间，
对，孕育一段时间。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谈一下，就是2023年本田的 HRV 哈，这 HRV 呢是本田 CRV 这个车辆的小兄弟，
小兄弟就是它的那个叫做精简版是吗？
哎，
或者低配版，
低配版
，OK，
或者是其实是。整体缩小一点
哦，
呀
，OK。
那2023年版的这个本田 HRV 呢，就是它强调什么？就是其实所有的汽车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比如说，在1979年的 Honda Accord 哈，1979年，和现在的 Civic， 还差不多少，这个体积大小
是。
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就像人到中年一样啊，这个身体一定要发福，所以呢，它这个车子，像本田的这个 Accord， 它也不断的在增加
，OK，
可能每年增加半寸、一寸这样。
哦、oh.
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你再看这个本田的这个 Accord，
越来越大了，
就已经是啊中型车这样子，对不对？
是是、
哎。那同样本田的这个 HRV 呢，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在 体积、车型大小啊，都小过它的这个 Big Brother CR-V。
嗯哼，是
呀，就像那个丰田的 RAV4， 它底下也有一款。
对，
哎呀，那它这个HR-V 呢，其实呢就说它所谓就是说更大。
嗯，
我们都是讲有点像什么你做这个做航机的时候哈，你知道这个你想移到前面那排你要加20块钱，再移到前面加50块钱，
再加点，就是放腿的空间，
放腿的空间就多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你说给我来半尺行吗？不行
不行。
对，所以汽车的这个车身加大也都是半寸一寸零点几寸什么这样子哈。但是呢它在这个2023年的它整体上啊，就是说它那个车身扩大一些，并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呢更加有点运动型哈，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们所标配的这个2升4缸的发动机呢，都是怎么说呢？马力呢也稍微提高一点。
哦。
总共是158匹马力。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就是自然吸气啊，不是涡轮增压的。
哦。
所以158匹马力呢，不算多也不算少。
就是中等水平是吧？
中等水平
，OK，
对，然后呢，它还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 All Wheel Drive 四轮驱动啊，也做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改善。
嗯，
它有就是说这个反应啊，
嗯，
这个Four Wheel Drive 的这个我们这块很有现场感啊。
是啊。
哎，这个 Four Wheel Drive 的这个系统呢，它的就是说灵敏度啊，反应速度就更高一些。
哦。OK， 所以相当于在技术上有所提升嘛，
对
吧？
嗯，然后它的起价呢，LX 版呢就是24895。
哦，
呀，起价
也算是中等，
包括运费，它差不多就是 within， 你看2万多，
对，
这年头已经算比较大众化的这个价格，
对
呀，
好，
呀，它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什么事情都有点怎么说呢，这个通货膨胀啊，
是啊，
所以呢，它的这个价钱呢，其实比2022年呢。都增加了1800块，
哎呦，所以也涨价了。
我们一会儿还可以重点报道一下，就说现在呢，大家这个好像一某些车牌子一涨价呢，大家都竖起耳朵听啊。
对呀，
实际上大家都在涨。
没错，其实谈到这一点啊，我想最近大家应该也都注意到了，像什么特斯拉呀、通用啊这些大车厂都涨了哈。
对。
那大家都觉得说我怎么就被割韭菜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展开了跟您再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大家好，我是丁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刚才聊到 Honda 哈，要和 Sony 合作推出新车，其实是新技术嘛。
对。
那么接下来就期待吧。但是另外一家公司哈，法拉利公司，我们知道这是顶级跑车的这个厂牌哈，他也要推出全新的说电动车是吧？
嗯，
但是这个老板他有自己特殊的坚持，居然说这个电动车呢不要让它全自动驾驶，为什么？为什么在大家都是自动驾驶方向的这种路程上，他反其道而行呢？
他这个是法拉利呢，大家知道，
嗯，
他一年啊也就是卖好像
多少辆？
10万，1万、这个，
才1万辆啊！天哪，
1万多辆
哦。不过也能理解哈，法拉利这种高端车这个市场的话，可能容量也有限，是不是？
对，那它每一辆车都是至少10万以上哈。
嗯。
所以呢，这个
卖一辆顶人家好几辆。
卖一辆，对，它这是十几万、20几万的、30几万的车哈。
嗯。
所以呢，这个法拉利呢，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它呢，正准备推出一款法拉利的 SUV。
哦，法拉利 SUV。
对，你说法拉利出。哦，推个 SUV，
它不应该出跑车吗？
对啊，人家法拉利想的就是 sleek looking， 这个那个法拉利红啊，
对
啊，那种哈，
对啊，
法拉利其实好像就是有红色的，有黄色的，
嗯，都反正就都特别鲜艳，
啊、对，特别鲜艳的、
嗯，
对。然后呢，他现在准备出一款 SUV， 那大家就开始就说啊，这个 SUV 啊，他准备是怎么一种打这个市场哈、啊？
对呀、
啊，结果呢？法拉利的这个新的这个CEO 啊和他的另外一个营销总监呢、啊，他就说呢，我们呢对于这个 SUV 啊 我们定位是这样子。
嗯。
首先法拉利呢，所有的车辆必须是有非常强的运动的性能。
嗯。
这是 sports car。
Yeah.
所以呢，这 SUV 呢，我们大概会把它限制在我们总销量的20%。
哦。
啊，20%。
OK， 那算高还是低呢？
算低。
OK。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当问及法拉利已经收到了多少份的这个 SUV 的订单哈，
嗯、
它叫 Piero San Giu。这个意大利名字是我能够发音的这个啊，他说呢，
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是好像法拉利都是用马来命名。
OK，
这个 Piero San Giu 有点是意大利名字，是某种纯种马还是怎么样、
oh, ？OK，
这个还真的是就是就像 Lamborghini，
嗯，
是牛。
哦，
哎，你知道那是大白牛在哪个地方？
对，但是我想马也好，
啊、
牛也好，这个种类也挺有限的哈。
啊，
所以看来他们如果把牛的名字都叫完了，马的名字都叫完了，他们能叫什么呢？
哦，还不是，因为他们那些公司呢，
嗯，
他一共的车系啊，也就是那么几款。
哦，
所以呢，他今年和明年出的是同一条牛啊，
都是同一，
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那个
年份的
。
哦、okay, ，
对，
明白了
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说呢，法拉利呢，他没有公布啊，他收到多少订单，
嗯、
但他说我们现在呢、
okay ，
确实是遇到一个问题。
哦，什么问题？
生产量的这个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呢，他说我的生产量不可能生产太多辆这种车。
哦 ，OK。
所以对法拉利来讲呢。他这个Piero San Giu， 这架车呢，就是说我们会把它的这个生产量，有上限的。
哦，
哎，讲起这个呢就很有意思哈。
嗯，
就是说，难道这个假如你这个订单很多的话，你为什么不多生产一点呢？
对呀、啊，
哎，但是
不是刚才才说他也每年也就卖个10,000多辆，
哎、
是不是
啊,
啊？那么少。
哎、
嗯，
那但是呢？这个法拉利啊，他的创办人 Enzo Ferrari，、
嗯、OK，
他曾经说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们法拉利的这个产量啊，
嗯、
永远定在比市场的这个需求少一辆。
哦、我知道了，饥饿营销嘛、
啊，
我就不满足你，然后我就可以保持在叫什么绝对的主导地位，
哎、是
吧？是
的，
嗯，
呀，所以呢，这个老大都已经。定下这个 policy 哈、
okay ，
这个，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法拉利呢，
就不是按照
这个
那个
啊，不像
他的市场的需求做，
对，不像他的竞争对手。那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兰博基尼。那兰博基尼他的 SUV 啊，已经出了2年了。
嗯。
那你说，兰博基尼的这个客户是不是和法拉利差不多啊？
对呀、啊，应该同一群人吧？
同一就是说同一类人吧，
嗯、
这种哈。
同一个客群。
哎，同一个客群。
嗯、
但是呢，据说啊 ，Lamborghini 呢，它的这个他表示啊，他的那个 SUV 叫 Urus，
它
已经是 Lamborghini 这个最畅销的一款车，在公司的历史。
哦。
比 Lamborghini 的那些超跑啊还要畅销。
是因为价格有更亲民吗？
没有，这个一点都不亲民。
哦、oh, okay, ，
啊，它这个就是现在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市场的导向。
哦、oh. ，
就是人家就是说我不能为了只要是超跑哈、啊，我就只能坐两个人。
嗯，
那我也有家庭，也有小孩、啊。
需求。
哎，
对。而且就像什么杀猪焉用牛刀的感觉，
啊、
我在这个 city 跑，我法拉利我也体现不出我的性能来，是吧、
啊、
？Lamborghini 也没用啊。
啊，
你像旧金山，你就最20迈、30迈的，是不是？
哦，那倒不是，哎，丁远，这个不是，
这不是，
就是说呢，哎，对，你要这个，就是说我平时这个去 Napa 酒庄品酒、
啊，
我开我的这个法拉利那个鲜红的那家跑车哈，
嗯，拉风，
但是呢，哎。这个我也得去超市买啊，对不对？
对啊。
或者买点东西，我也喜欢吃个 hamburger 啊。
嗯。
但是我这个或者我也喜欢去 Fisherman's Wharf。
哦。
啊，这个来个点海鲜。
对。
但是有时候呢，我就可能要再多两个人呢，对，和朋友啊或者怎么样，我也需要4-5座的这种。
是。
所以呢，但是我开这个 SUV 的时候呢、
嗯，
它那个排气的那种噪音呢，其实和法拉利的超跑。是一模一样的、
哦、
所以开起来呢丝毫不会觉得我是在开一架这个我们刚讲的本田 HRV 啊的、
哦、就不完全不是这个、
哎、
日常生活车嗯、okay、
所以呢他这个像 Lamborghini 呢他就是2018年首次亮相啊、
嗯、OK
他这个目前这架车呢已经在 Lamborghini 的总销量里面占了60%
哎呦
哎，
所以以后兰博基尼不会以 SUV 为主了吧？现在已经为主了，
已经为主，就是说它，就是说市场需要他们卖什么，他就卖
什
么哈。但是他仍然要保持这个兰博基尼的驾驶的乐趣。
对。
同时呢，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就是保时捷。
嗯哼，
那保时捷呢，原来就是一讲起保时捷呢，大家都知道保时捷911。
对。
那是保时捷的经典。
哎。
好，但是呢，保时捷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发现这公司有一些这个生存的问题，
嗯，
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 CEO 呢就说，我现在要生产一辆这个 SUV。
OK。
当时那个这个反对的声音呢，也主要这个说句不好听的，口水都能把它这个淹死。
淹死了。
哎，但是呢，这个老板呢，最后还是就是这个下定决心，
嗯，
做这个卡宴，这就是这个。保时捷的 SUV、哦、
OK，
那后来怎么呢？后来就是历史了。
对啊，这不
是
成功了吗？
就是卡宴是、卡宴，就是保时捷里面最畅销的一款车、
没错，
而且它占了这个保时捷的所有的销量里面的50%。
哦、OK， 现在卡宴怎么样？因为听说又有新车型吗？
就是50%，就是说，
嗯嗯
它需要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新的车型啊，但是呢。
Okay。
这个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它的竞争对手，
嗯，
包括奔驰、宝马，当然奔驰、宝马是比法拉利、兰博基尼要低一
层，低端一些，嗯，
但是他们都是现在都是以 SUV
主打
这个主打来保证他们的销量啊，
哎，
那所以呢，法拉利呢说我就是20%，
嗯，
那我相信是这样，谁也所有的这些汽车厂商呢，我相信不会跟钱看。
跟钱过不去，
过不去，对不对？所以呢，假如那个销量实在是什么的话呢，这20%，我相信它也会松动一些，
有弹性的哈。哎，但回到刚才话题，为什么这个法拉利的老板说他不开发全自动驾驶呢？
啊，这是
现在这不也是另外一个市场需求吗？
是，这个我也看到那个新闻啊，这是法拉利的这个新的这个他是一个新的老板哈。
嗯。
他这个老板很有意思啊，他呢是在这个他是。最近哈、加入这个法拉利，
新来的
啊、新人、这个法拉利呢，他的这个 CEO 呢，那么说吧，在过去的一两年呢，有点像那什么走马灯一样
哦，
就好几个他的 CEO 呢都不能够长久、
OK
但是呢他你知道法拉利上面是谁呢？就是 Stellantis、原来是 Fiat
哦
但是现在叫 Stellantis， 因为他和那个法国的这个普宙标志是合并了嘛、对，所以呢原来的这个Fiat 大老板现在就变成 Stellantis 的大老板、但是他和那个法国普宙这个家族哈、他们是紧密相关，两个都是家族企业。
OK，
好，这个 这个大老板呢他叫 John Elkann， 那、他呢就是请了一个新的这个 CEO、这个新的 CEO 呢很有意思，他本身不是这个做汽车起家的，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学物理的、
okay。
而且他在以前呢，他是在那个叫 ST Microelectronics， 好像他们中文叫意法还是怎么的，意大利法国 的这个半导体
okay。
然后他们呢，就是在汽车的这个领域上呢，他是以做这种模拟叫 analog devices。这个不是，就是说数码，他不是数码那边，他说打的头崩额裂的这种，我们不做那个，我们就做这个、这个模拟的这种线性的
，OK，
大功率的等等的。
那听起来这人应该去搞技术啊，怎么
这个人就是技术，
对啊，
他就是技术。那他们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呢，据说就是说他又不是纯粹造车的，但呀他又不能够纯粹搞技术，不然的话就是说咱们来个。这个全自动驾驶什么那些，所以他要均衡的考虑法拉利的历史、法拉利的 culture、法拉利的整个这个优良传统哈。所以呢，他们说呢，就说没有人会花几十万买辆法拉利，然后摁一个电钮让这个电脑去驾驶啊。但是呢，有时候假如我就想开我的法拉利去洛杉矶，
对，
那我中途也是有点累嘛，对不对？
对，
我再怎么样，我有时候我都希望 relax 一点，哎，所以呢，这种。Level 二或者 Level 二 Plus， 已经足够了。但是他说我们绝对
半自动驾驶，
哎，半自动就像现在特斯拉这个提供的这个 Autopilot，
Okay.
就是这已经就是说他发了我这个车道啊，就已经
可以，
就基本上已经很不错的了。
了解，了解。
那
他的这个逻辑就是，开法拉利的人，我花这么多钱，我就是要有征服感、控制感，对吧？
对。
但是我结果失控了，我让车来控制我了，自动驾驶了，是吧？
驾车的体验，驾车的这个激情。
激情。
对，因为它是 emotion 嘛。
Yeah。
就是开法拉利的，就是说，你同样就是说这个内燃机的这个排气管的这个声音，
嗯哼，
法拉利都是精心调过的。
哦。
所以呢，就是会。这个对法拉利有喜爱的人，一听那个排气管的声音，
嗯，
就知道是一家法拉利。
哎呦，好吧，好，那确实了，这个超跑 owner 的心情啊，那可能只是超跑公司的老板是最懂得了。
是。
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大家好，我是丁月。刚才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车啊，有新车也有可能即将问世的一些新技术、新合作，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或者是问题啊，欢迎您进一步的打热线参与我们的共同的讨论。同时您生活当中有关于车的一些疑问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呢，也欢迎您现场提问，我们会请汽车专家李进给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在等待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李进再继续跟我们聊一聊 SpaceX 吧。他最近几天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三天之内啊，两天之内就回收了三天之内回收了
两天36小时
36小时吗？哎呀，怎么做到的？这对于这个航空航天技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这个看起来都其实是蛮令人震撼的哈，就是说。一个私人公司 SpaceX 就是在过去36小时哈，从上周五开始算，周五、周六、周日，
对，
36点几小时之内呢，他们一共三连发，
嗯，
就是他发射了三次，回收了三次，
嗯，
那他这个三次有什么，就是他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这个在这个6月17号哈，周五，上周五，
嗯，
然后呢，他首先在佛罗里达。发射了这个一批这个星链卫星哈，53颗，然后呢，发射完了之后呢，它那颗火箭呢就又降回这个成功回收，回收并且呢又打破了另外一个记录，就是那颗火箭呢已经打破了连续13次重复使用的记录，
哎呦，
啊，你想看对他来讲，这一个火箭我就造一次。
对，
然后以后就是加油嘛，
对
呀，
反来覆去的用，
对，
真划算的，
对，真划算。那你要是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呢，
嗯，
你得打造13枚火箭，发射一次扔一次，发射一次扔一次，对。然后呢，22小时之后呢，
嗯，
他在咱们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哈，
嗯哼，
又发射了一个猎鹰9号火箭，
哎，
那这个火箭呢是帮助这个德国哈，
嗯，
啊，他有一个。雷达监测卫星
哦，
然后呢，其实不单指这个雷达监测卫星，
嗯，
同时呢，大家说数量不详的
哦，
共享有号有效的载荷
哦，
就说呢，还有几个搭顺风车的，
嗯哼，
然后这个第二枚火箭也是成功回收，而且它不用那个在船上回收，直接降回到陆地上
哦，okay，哎，
那这个只是在范登堡，然后呢，在礼拜日上午，
嗯，
这个东部时间上午12点半左右呢，它第三枚这个火箭呢又从佛罗里达升空，然后这次呢是载着一个叫做Globestar 全球星的这样一个通讯卫星，
这是给哪个国家发的呢？
这是美国
啊，这是美国，
然后呢这个 Globestar 它这个通讯卫星射上之后呢，据说还有几个神秘的搭着这个顺风车的小卫星，
OK，
哎，他也没说是谁。那就是说，这三次发射基本上是在36小时左右。
嗯，而且是在三个不同地点嘛，对吧？
是两个不同地点，它就是不是东岸就是西岸啊。
OK。
东岸永远是佛罗里达。
嗯。
然后西岸呢，永远都是这个范登堡。
范登堡。
呀，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就是它在这两个地方发射，我们以前也报道过，就是在像中国大陆，它在假如在，像那个什么酒泉呐、甘肃那些地方发射。
对。
它一定是照东南这个方向啊，
嗯，
它就会第一级的这个残骸，
嗯，
经常我们报道过，它就会跌落到这个像就是在它的这个火箭的那个发射方向轨道底下的一些省份，你比如像广西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村庄呢，就有一个村庄呢是经常就是说中国大陆发射什么火箭的话呢，你只要看那个村庄看什么东西跌下来，你就知道它发射了什么。
是，但是这不是很危险吗？
但是他没办法，因为当时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为了怕这个怎么说啊，美帝国主义去打他的话呢，他把这个火箭发射中心设在内陆嘛，对不对？就你说设在海南岛不就得了吗？
是啊，
对，你设在海南岛也行，而且离这个赤道更近呢、啊，所以实际上他们现在也在海南岛建立了这个火箭发射基地，但是以前建立的像这个甘肃啊什么这些呢，太原呐、啊，没办法，你总不能我说我现在拆了它。
对呀、
啊，海南岛只有一个，对不对？
对对。Yeah. 不过你刚才讲那个什么要防止美帝主义什么攻打，这绝对是共产党小时候给咱们的灌输哈。
是。
来了美国之后，发现第一，人家根本就不是帝国主义；第二，人家每天忙着自己的搞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没时间管我们，是不
是？
是。
这个，所以呢，就说 SpaceX 这次啊，他们36小时发射3次，就是说在这个火箭的发射的能力啊，
是
令人刮目相看。
哎，
那在这个世界上呢，基本上来讲啊，
嗯，
已经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
对。
离得比较近一些的是中国大陆，他在这个发射火箭呢，都能够做到一年号称啊，40枚。
对。
但是你那40枚和我这40枚不一定一样。
对。
他那40枚还包括这种比较小型一点的火箭呢。
嗯。
但是你射一个，你就得还得造一个。
对。
那我这边。
所以相当于这个成本
是
跟 SpaceX 是没法比的。
是的，没法比的。
天壤之别哈。
对。
嗯。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呢，就顺便又想讲一下欧洲。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欧洲呢，它这个欧盟啊，它的那个火箭呢叫做阿利安火箭、这个系列哈。
OK。
阿利安火箭呢，它以前是阿利安5号，这是一个重载火箭。但是呢，说是重载火箭，火箭性能绝对没问题。
嗯。
但是造价太高，发射价格太高，所以呢，
贵了。
哎，他们就已经在号称啊、
嗯，
准备研发一个叫阿利安6号火箭。
哦，这6号跟5号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说基本上的性能是类似，
哦，
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完全是照着猎鹰这个 SpaceX 的猎鹰火箭来想跟它 compete。
哦，
但是呢，它仍然没有能够做到回收。
嗯，哦，
只不过就是比它阿利安五号火箭便宜。
OK。
但是呢，
相当于 cost down 了。
cost down、
okay。
没错。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
怎么了？
由于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哈、啊。
嗯。
欧盟那边也都现在都是大家都怎么说呢？就 band together。
对。
因为他也知道、啊。
团结起来了。
这个乌克兰一被攻陷的话呢，下一个什么？
其他国家也不保了，什么波兰是吧？
什么那个成语是什么？唇亡齿寒。
嗯，
那你怎么办呢？结果呢？这个欧盟当时有好像有6颗伽利略导航卫星，
哦，
准备是用这个俄罗斯的，
嗯，
这个火箭发射上去。
OK。
钱都给了。
嗯。
结果呢？这个欧洲一禁运，
嗯，
然后普京那时候对不起，你给了钱的那6颗火箭我扣下来了。
啊？
啊？
这不是耍流氓吗？耍无赖吗？
不，反正大家都已经大家已经撕破脸打破头了、
嗯、
还就无所谓流不流氓了。
嗯，
但是就说他们把这6颗火箭钱都已经给了。
对呀、
啊、不单指这个火箭你没了，
嗯，
你那6颗卫星已经运到我的发射中心。
对呀、
啊、也都没了。
卫星也给侵占了。
对呀、啊、卫星当然他就说这个卫星我也不帮你发。
嗯，
这个卫星反正我就放在这个货仓里边。
那他留着干嘛呢？俄罗斯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猜是这样，留着呢，说不定将来还有点讨价还价。你知道这个仗不可能一路打到世界末日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
就相当于扣了个叫什么？他不是人质，他是物质，是吧？你有东西值钱的东西扣在我这儿，你怎么赎回来？
对，
嗯。
所以呢，现在呢，对欧洲来讲呢，它的整个的卫星的工业呢，真的是处于青黄不接啊，非常尴尬。那他们现在主要原因呢，就是阿利安的火箭啊，因为它是有点像国产。 欧洲国产，
欧洲国产，
所以呢，但是它在价格上又没有 SpaceX 那么有竞争性，那怎么办？
怎么办？就跟 SpaceX 合作呗。
那不行，
不行，
这对欧洲宇航等公司来讲，那这个面子不行。就是说，它已经变成，就是说，只要是和欧洲的和国家的这些项目有关的，必须要用阿里安火箭。
Okay.
啊，但是有些 commercial 的就无所谓哈。
OK。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国家的这个卫星也发不上去。
对。
现在已经有不少这个政府是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就说，你再不发，你这个卫星难道等着过年呢，还是怎么样，
啊，
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呢，他们就已经有人提出，就说我们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哈，应该跟这个 SpaceX 合作，来开发这个卫星，
已经合作了，
来发射这个卫星。当然有很多政治上的阻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的原来这个阿里安六号，阿里安六号呢，准备替代的这个到至今为止呢，已经迟了两三年了吧，而且呢，现在今年也看样子没戏了，要等到至少明年，那你说这咋办？
对呀，怎么办？
你这个通信卫星一天不升空，一天没有 revenue，
对呀，
对。呀，所以现在呢，真的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 ，SpaceX 简直就是在一个处在一个真令人羡慕妒忌恨的这种位置啊，
绝对的这个垄断地位啊，
是
绝对的这个太空卫星发射
是
火箭领域是龙头老大了，
是所以呢，我们就等着七月哈，马上就要过来，假如他那个重型的星舰那个火箭，假如能够很快试射成功，同时就说，
星舰一次能发多少个卫星？
星舰呢，那么说吧，据说它现在，猎鹰九号一次可以发射五六十颗，星链通讯卫星。
OK。
星舰这个巨型巨无霸的火箭呢，估计他们说可以发200多颗。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翻倍的这种容量了。
对，而且呢，
okay.
就是说这个星舰的这个卫星呢。和猎鹰九号比起来还有一个不同，猎鹰九号呢，它是一级可以回收，二级呢，因为它只用一个发动机，
对，
射上去之后就到时候就跌入印度洋啊，或者是
okay, 就不要了，
南大西洋或者怎么样就不要了
OK
啊，这样它都已经省了很多钱了，
对呀，
但是星舰呢，它是一级二级都可以回收，
哎呦，都不浪费了，
哎，都不浪费了，
哎呦，那这个星舰它可回收率是多少？比如说我能用五次十次还是多少？现在还未知吗？
未知，但是不会，不会，
不会刺过
猎鹰九号，
是吗？哦，
估计他们这可能几十次都没关系。
OK， 那还真的蛮让人期待的，啊。
是，李进已经就是已经摩拳擦掌，就等他们这个看看什么时候升上去啊，能够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到时候一定是很 exciting。
对呀，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其实在天南海北话汽车里啊，常常会请李进讲一些太空领域的一些进展，这也是拓宽我们的思路和领域哈。现在咱们是车轮上的国家，未来可能就是这个轮子在太空中跑了哈。我们的这个扩展的领域呢，应该是无限宽广的。好，那么李进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了，那今天咱们这个都讲了三个大话题啊，然后其实呢，我刚刚还忘了讲一件事儿，那个刚刚看到保时捷呢，我们上次有没有讲过美国邮政局开始测试电动三轮车送信？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很快，一两分钟我们就讲完了，
就一分钟了，
哎，一分钟，美国邮政局呢，原来它是要就是定一个这种就是新的这个邮递车哈
，OK，
当然就人家就批评他，抨击他，就是说你这个新的有点。这个邮递车为什么不用电动的？
哦，电动的，
而且它是一家人只能走几里的那种。
OK，
人家说这太不符合这个实况了啊。
对呀，
所以它是备受抨击。但是现在美国邮政局呢说，我现在开始用电动三轮车。
哦，
其实，在欧洲很多邮政局呢，它就是用
电动三轮。
三轮。
哦 ，OK，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可能看到这个电动三轮出现在我们的社区邮箱当中啊，大家别奇怪，那是美国邮政局 USPS 的这个新交通工具。好，那今天的天南海北话汽车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